我们渐渐的来到了核心的部分哈、奥古斯丁按照圣经的思想哈、他认为无论是接受救恩或者是拒绝救恩哈、人还是要负责任。就是说如果讲到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恩典不可以抗拒啊，既然不可以抗拒，那为什么人要负责任呢？如果讲神的主权，那人有责任吗？那就是吊诡了。讲到奥秘部分，两个冲突的系统它同时并列，也是有张力的哈。这个两者怎么协调呢？就是没有办法协调哈，就是有一点开始词穷哈，开始讲不清楚的时候的。好，奥古斯丁对于上帝的主权啊、上帝的拣选跟人的责任啊，这个之间他就是点到为止哈。其实这个还是属于基督教的几个奥秘之一，也就是我们只能相信神是按着他奥秘而无法理解的公义来做成他的决定。所以为什么神会拣选这个人啊？为什么上帝会预定这个人得救啊？就是那个是上帝奥秘的旨意啊。所谓主权啊，主权就是上帝想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上帝有绝对的权利做他旨意的事情，所以人就没有权利质问上帝哈、质询上帝说为什么某一个人不得救，为什么你只拣选这个人而没有拯救那个人。就是预定论会有很多很多引发出来的问题哈、就会引起一些恐慌哈、比如说那上帝你公平吗？那人要负责任吗？啊，保罗其实在罗马书九到十一章，他知道他的读者、他的听众会有一连串的疑问产生，所以保罗就代替他的读者啊自问自答：上帝公平吗？啊，人要负责任吗？人没有权利问上帝说为什么你拣选这个人，没有拯救那个人。啊，我们只能够相信神是是非善恶的标准。你信得过上帝吗？我人就是不能责问上帝说你不公平。救恩是无条件的，恩典是出于上帝的无条件的怜悯。奥古斯丁讲过一句非常有名非常漂亮的话，他说上帝不欠人任何东西啊。我们不要以为上帝欠我们救恩了、我们也不是用信心来交换救恩了、信心根本是上帝赏赐的礼物，所以所有的救恩源头都是上帝。我们常常说你相信上帝就会得永生啊，是，所以是不是也是用信心来交换恩典呢？这个是不是也是利益交换呢？信心可以说是一个空的器皿啊，它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管道啊，可是它还是上帝所使用的管道跟器皿，还是非要透过这一个信心来上帝把救恩赏赐给人。但是你只要想到说信心也是上帝赏赐的礼物，所以你大概就没有权利再跟上帝 argue 了。加尔文说得很好哈，他说高耸的山啊是干旱的，因为被太阳晒嘛，但是如果你谦卑承认自己不配啊，低谷才能够蓄满雨水啊。所以我们这些无能为力绝望无助的罪人，我们唯一能够承受的就是上帝的救恩。罪的工价是死，所有的罪人的结局就是死亡。那救恩是在律法之外给我们开了一条生路啊，所以那是额外的救恩哈。所以人应该有的表现，罪人应该有的反应啊，应该就是受宠若惊，就是喜得不敢信。当摩西在旷野屡次为那些三番四次背叛的以色列人代求的时候啊，他的心越来越虚啊，每一次代求的时候都会想说，这一次上帝买账吗？这一次上帝还会垂听我的代求吗？摩西没有想到上帝竟然愿意再垂听他的祷告，再一次原谅那些三番四次顶撞他的刁民以色列人啊。所以摩西是喜得不敢信啊，受宠若惊啊，这个就是罪人在上帝面前唯一应该有的态度啊。就像出埃及记34章 所宣告的神的名。摩西终于知道上帝名字的意义了。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啊，不轻易发怒啊，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啊，为千万人存留慈爱啊，而且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上帝为千万人存留慈爱哈，上帝追讨罪也是追讨到三四代而已，但是上帝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啊，上帝愿意赦免这些几百万的以色列刁民的罪恶。圣经的目的只是要告诉我们，为什么犯罪该死该咒诅的罪人居然可以得救，上帝居然法外开恩网开一面啊，法外开恩网开一面就是福音的意思啊，这是圣经一贯的目的啊，就回答说你们本来就该死的，我现在给你们另外一条出路，福音就是法外开恩啊。圣经从来没有意思要回答说为什么有一些人不得救啊，所以各位不用再问上帝这个那个问题了。好，针对伯拉鸠的错误哈，就在431年的以弗所会议解决哈。伯拉鸠对自由意志的强调跟肯定呢，原来就是比较靠近东方的希腊教父哈。但是希腊教父就是不是异端哈，希腊教父至少没有否认原罪哈。那伯拉鸠否认原罪是跟圣经的教导水火不容。所以431年以弗所会议哈，这些大公会议的各个教会的代表就来对付伯拉鸠啊。那一次其实原本是要对付基督论的错误安提阿学派唯一的异端聂斯多流啊，记得吗？到我们中国的警教哈，就是聂斯多流的余党啊，就是对付聂斯多流，那顺便也把伯拉鸠定罪啊，但是伯拉鸠的思想并没有消失于历史的舞台啊，反而是以一种比较温和的态度出现于历史的每一个阶段。用温和的姿态，就是等一下我立刻要介绍的半伯拉鸠的思想啊。半伯拉，所谓的半就是温和的，加一点水，把那些触犯正统教会神学家的那个思想稍微掩盖一下啊，就是以一种比较能够被大家接纳的温和态度出现，这个叫做半伯拉鸠。好，我们接着就介绍半伯拉鸠的思想，我也把它整理成三点。那针对半伯拉鸠的错误，就有半奥古斯丁的出现啊，温和的奥古斯丁的思想来对付半伯拉鸠的思想。然后首先半伯拉鸠的第一个思想是肯定原罪的事实，这个就改善了伯拉鸠的错误哈。因为圣经既然这么清楚的讲有罪有罪性有原罪，所以他不敢再否定有原罪有原罪的事实，但是请你继续听着哈，但是原罪没有毁灭自由意志啊，只是削弱了自由意志啊，自由意志是病了而已啊，奄奄一息啊，病得奄奄一息，可是不是死，它没有完全消失。原罪并没有使人完全无能行善啊，可是它带来了道德上的软弱啊。各位，你可不可以判定这一点有没有问题？有原罪，但是原罪没有把自由意志完全消灭啊，自由意志还存在啊，只是它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但是必要的时候它还是可以有功能。那我的答案是还是错的哈，肯定原罪这个我们可以接受哈，就是它对一半，但是另外一半是错的，自由意志不是病了，自由意志是死的。各位，你还记得我所引用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吗？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根本是死的了。人没有寻找神的能力，人没有渴慕救恩的本能，所以这是第一点。半伯拉鸠的第二个思想，行善的意志固然来自于上帝，但是动力是始自于人，由人来开始 它就是模棱两可哈，让你觉得又好像对，可是又觉得怪怪的。异端都是有圣经依据的啊，他引用了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啊，你们当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你看嘛，得救是人做成的，读经要读得彻底哈。那个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的下一节就已经扳回了十二章十二节所说的。我们看十三节哈，你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旨意。啊，那个立志都是神先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旨意。始跟终都是上帝做的，人有还有什么角色呢？好，我们继续听班伯拉鸠他的论调哈。他又引用了撒迦利亚书一章三节，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啊，你们以色列人要先转向我，我就上帝，我就转向你们。哎，好像救恩第一步是由人先开始哈。好，又引用了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啊，你们要亲近我，我就亲近你们，上帝说的哈。撒迦利亚书跟雅各书是对那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以色列人或是基督徒说的，啊，他们已经有恩典在先了，啊，而且圣经你要全面的读哦。如果你读雅各书四章八节，你为什么不读耶利米书三十章二十一节？神使人亲近他，谁敢亲近上帝呢？谁有胆量来亲近神？没有人敢嘛。啊，所以是上帝使人来亲近他。半伯拉就说，信心的第一步是由罪人开始。啊，当人开始定义迈向神的时候，啊，神的恩典自然会帮助他。啊，但是恩典不会造成那个定义，啊，那个意志。那也就是说，人得救需要有他自身的意志，跟上帝的救恩合作。半伯拉鸠是双工论，也是合作说，啊，人的意志跟上帝的恩典合作来完成救恩。也就是说，救恩的施行过程里面，啊，人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单凭第二点就可以定它是异端哈。各位还记得救恩的四垒吗？四垒里面的第二垒，第二垒是上帝主动施恩哦。第一垒是人完全无能为力啊，所以第二垒就是说上帝主动来寻找拯救世上的。救恩的第一步一定是上帝先做的，请各位牢牢记住这句话哈，这个是判定正统跟异端的关键分野。救恩的起步永远是上帝先做的，若非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若非圣灵感动人，就没有人能够认耶稣为主。所以一定是上帝先踏出一步啊，人才会接续下面的工作。我可以接受双工论跟合作说，哎，但是救恩的第一步永远是上帝先做。我们来看第三点啊，半伯拉鸠的第三个论调，没有人是预定沉沦，也没有人是无条件被拣选啊。他引用的那一节经文啊，上帝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为什么有人沉沦呢？那些灭亡的人啊，一定是违抗上帝的旨意而沉沦。所以上帝的预定是建立在他对我们行为好坏的预知上，就是他先预知我们的行为好坏，再预定我们的救恩啊，这个是很严重啊，这就行为称义啊。神的预知跟预定是同一回事还是可以分开啊？这个在稍后我会一并的处理啊。预知跟预定合起来比较好，还是把它分开解释会比较让人感觉舒服一点啊。啊，先送各位加尔文所说的哈，两千年教会历史里面三个最杰出的神学家中的加尔文啊，加尔文说，神的拣选是出于他绝对的主权，这个跟人个人的善行毫无关系。单凭加尔文这句话就可以否定半伯拉鸠的第三个论点，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跟人的表现毫无关系。啊，双胞胎雅各跟以扫生下来以前命运已经决定了，上帝 爱雅各，上帝恶以扫，而且上帝对于妈妈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啊，出生以前命运早就决定了，根本不是先看到行为的好坏。好，有半伯拉鸠，就有半奥古斯丁哈。那因为伯拉鸠强悍，被定异端，所以出现比较温和的异端半伯拉鸠。那所以就有比较温和的奥古斯丁来对付他。西方哈，拉丁教会有一些神学家也不太喜欢奥古斯丁那个绝对的预定论啊，他们认为那个绝对的预定论太极端了，尤其是那个第四点哈，恩典不可抗拒的主张哈，这个好像跟外邦人所谓的宿命论，一切都是命，都是命啊，这种宿命论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吧？一切都已经决定了，你没有翻身的余地。就他们不喜欢那个恩典不可抗拒，觉得有一点像宿命论啊。这个我以后在解决预定论的所有疑难杂症的时候，这一题我也会放进来讨论哈。就预定论跟外教人士所说的宿命论究竟一不一样？好，这些西方的神学家也不太喜欢奥古斯丁所说的，人在堕落的状态之下无法择善，堕落的人只会选择行恶的说法。你可以自由选择，可是你最后只会选择负面的作恶。那有些神学家不喜欢啊，他们觉得哇，这样一来会带来道德的低落哈。好，我们也提供半奥古斯丁的三个论点啊，跟前面半柏拉鸠的思想也是针锋相对。好，第一点啊，原罪使人丧失了行善的能力哈。那个行善不是指道德的行善，而是指属灵的行善啊。原罪使人丧失了寻求上帝的力量。好，这是第一点。啊，跟奥古斯丁大概没有什么两样。好，第二点，由于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帮助，使人生发寻求救恩的意愿。信心的开始、信心的增长，还有行善的动机，都来自于神这一方。啊，这个很漂亮，跟奥古斯丁是一致的，是吻合的。啊，主要不一样是在第三点，啊，恩典不可抗拒这一项主张是被删除的，没有人预定沉沦，没有人预定作恶。半奥古斯丁跟半柏拉鸠的争端就在奥兰治会议解决哈，这个是在主后529年，在法国南部的 Orange 橘子会议。来处理半柏拉鸠的异端啊，那整个会议表现出温和的奥古斯丁的思想，就是把预定论弄得比较温和一点啊，没有人是预定作恶，恩典不可抗拒也删掉了，这是半奥古斯丁的思想啊。那再加上整个会议里面啊，强调洗礼的功能，强调善行，要行善啊，我读奥兰治会议的信条给各位听哈。啊，其中有一条说，洗礼的恩典，受洗啊，使所有的基督徒在基督的帮助与合作之下，各位你看到那个合作的字眼出现了，啊，就半奥古斯丁也是合作说哈，你不要想说半柏拉鸠是合作说，连半奥古斯丁也是合作说，啊，又讲合作，又讲责任。啊，虽然奥古斯丁的思想大部分的重点得到了肯定啊，但是好，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点遗憾哈，就是奥古斯丁那个漂亮的地方，那个锐利的思想被减弱了啊，失去了原来那个恢宏的气势，而且再加上强调圣礼啊，就是洗礼啊，洗礼是恩典的管道，以及人行善的功德。啊，这就注定了此后哈，从奥兰治会议529年，奥兰治会议之后1000年，罗马天主教的信仰路线就是呈现半奥古斯丁的思想。啊，我这里稍微做一点我个人的评论哈。2000年来，福音派主流教会最聪明、最杰出、最漂亮的三位神学家奥古斯丁、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都掌握了福音的锐利气势啊，福音是讲得非常的清楚的，讲得非常的透彻的 基督教的福音把人的天然能力贬得非常的低，人完全败坏堕落，人绝望无助，人无能为力，人就好像一条死狗，没有任何的反应，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快要溺死了，人就像入木的枯槁，这个枯干的树一样，没有任何的生命。除非圣灵使人活过来，除非圣灵感动人，否则人对福音是没有什么正面的反应的。所以三位神学家，主流派的神学家都掌握了福音的那种锐利的气势。那也就是说，人得救完全是出于上帝奥秘的预知预定，以及在耶稣基督里面白白的恩典。中世纪以后，教会越走越偏啊，这个必须要等到1000年以后，马丁路德再起来纠正当时教会的神学思想啊，把福音又带回到保罗思想里面更纯净的福音。其实马丁路德的福音是更靠近使徒保罗，比奥古斯丁更靠近保罗的思想啊，是比奥古斯丁主义更加的彻底啊。那所以我们在初代救恩论的争辩上啊，无论是柏拉修跟奥古斯丁，半柏拉修跟半奥古斯丁的争辩，还有解决的会议哈，我们到此先告一个段落啊，我们接续会继续的讨论预定论的议题。